然后看第八十，心为无父无变形啊，这个第八十的善恶的属性呢，它是属于无父，因为它是中性的，它不产生烦恼，不直接的产生烦恼，所以它也不复辟真如。五变形，他的心所法只有五变形，就是处受处作用受想思，但是这五变形呢，跟我们理解前六识的五变形呢是不一样，它都是无意识的。它的处呢，我把它比喻就像一个电脑打开了，但我们看不见它打开。作用呢，它开始要进入工作状态了。受了，他开始接收信息，想了，他开始辨别信息，思了，他开始处理信息，这都是无意识的。界地随他业力生，就是三界或者九地，地是九地，界是三界，随他业力生，他的在阿赖耶识呢，众生的阿赖耶识呢，在众生呢，这个轮转于三界或者九地的时候，都是阿赖耶识，都是跟随他的，是随他自己所造的业呢，生于三界跟九地。二乘不了因离止，由此能信论主正。二乘的学说里边是没有阿赖耶识，所以二乘呢，小乘呢曾经跟唯识宗呢，在印度呢。这个争论了很长的时间，就玄奘大师去的时候还在争论，他们的争论跟我们的辩论不一样，你如果辩背了的话，你要斩头相谢，或者你皈依我，或者是你把自己的头斩下来，所以这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情。印度佛教后期嘛，大概都是中期中后期嘛，都在干这件事情，所以他的修行嘛，就自然就不太好了，实际上不止于二乘，还有中观派。中观派呢，也是不设一个阿赖耶识，甚至不承认。像月乘论师所造的这个入中论里边，他就很明确的认为，没有阿赖耶识也可以解释因果报应，就是他不承认有阿赖耶识。这个宗喀巴大师嘛，也继承了他的这个说法。现在他们都在学这个论，是最重要的论之一嘛。所以太虚大师批判这个论嘛，是非常的不究竟，水平很不高，就是这个论水平很不高。他们也是在辩经时候嘛，也是争议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二乘的经典里边也不是没有说阿赖耶识。像增益阿含经里边就讲断阿赖耶什么四个阿赖耶，知阿赖耶什么断阿赖耶。在小乘的我们汉传佛教没翻译，在南传佛教巴利文里边呢，它有一个记载，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他也非常欢喜他就情不自禁的他唱了一首歌，这首歌里边的有一句呢，就说我永远的断了阿赖耶，阿赖耶嘛翻译为苦窄。什么叫做苦窄呢？就说这个法界，我们众生呢，本来是整个法界整个宇宙呢都是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就在这个里边给自己寻找一个家，一个洞窟我们钻进去，一个房间我们钻进去，那是我们的家，这样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众生，这叫阿赖耶。那显然是佛从一乘道他就说了阿赖耶。大乘经里边呢，有好多的经里边呢，都讲了阿赖耶识，华严经里边就讲了，所以成为什么里边呢，引了九个经呢来论证呢这个必然有阿赖耶识，就是今天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深层心理学呢，他也认为在意识层下呢 有这个无意识，文革讲有个人个体无意识，有集体无意识，它的内容呢相当于佛法所讲阿赖耶识内容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你今天要讲没有第八识的话，这显然是这个很落后的。下边再看，浩浩山藏不可穷，渊深其境浪为峰。这个讲阿赖耶识的功能，它一翻译为藏识，今天翻译为仓库意识。它的功能就是藏，藏呢有三种藏，一个叫做能藏，它具有能藏的功能；一个叫做所藏，所藏的东西是什么呢？诸法的种子，种子呢又翻译为习气，就是它不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实物，它是一种心理势能。这个势能呢，它也像叫河流，从过去呢流向未来。一个是摄藏，摄藏嘛就是第七识，把它知为内在的自我，把这个阿赖耶识嘛知为内在自我。究竟是知整个的阿赖耶识为内在自我，还是知阿赖耶识见分为内在自我呢？这个在唯识学里面是有争论的。我认为是知整个的阿赖耶识为内在自我。我认为这三藏呢，在今天看来嘛，它并不完全。它应该还有一个摄藏，摄藏是什么呢？摄是这个包括一个是处理，就是阿赖耶识呢，比如说我们把它比喻一个宇宙性的一个电脑，它有不仅有接收信息、储藏信息的功能，它有处理信息的功能。它不仅储藏这个心法的种子，而且出法色法物质世界的一切种子，所以它有摄藏，它这种藏呢是一种摄，摄呢就是把它摄取，因为阿赖耶识的摄取呢，所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物质，有摄藏。浩浩就是它这种三藏的功能呢，是从过去无识的过去一直延续到无际的未来，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从过去呢延续到未来，所以它是浩浩的，浩浩荡荡的，不可穷，不可穷尽。只要你不成佛呢，不转移，把阿赖耶识转，它是这个永远没有穷尽，它的这个运作呢永远没有穷尽。渊深其境浪为峰，就说它的前七识所了别的境，又是前六识所了别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境。就像一个藏识呢，在这个阿赖耶识，在这个楞伽经里边吧，把它比喻一个大海，藏识如巨海，境界风所动，就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大海被什么动呢？被这个境界的，就像风一样吹动它，吹动它就发生了，海面上就升起了波浪，这种波浪就是七识的，这个七识呢把它叫转识。转识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停的运转，不停的转变，把它叫做七转识，反正七转识的波浪。而且它永远就是一个没有一个纯粹的阿赖耶识，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底层，它的这个表面呢，就是这个七种转生了，这不断的生命，就像一条大海一样，像一个原生的大海一样，又像一条河流一样，解释密境嘛，把它比喻为一种倒流，一条汹涌澎湃的一条大河。受行持众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功。它的功能是干什么呢？第一，受修，受什么修呢？前七识的修，就说这个前七识在运作的时候，它不但现前的发生作用，而且它就像植物一样，它在第八识里边，在心底层的仓库里边，它要落下一个种子，就是你这样运作的一个习气，这叫修。我们的每一念它都在阿赖耶识里边修，所以修行呢就对我们的每一念都要负责， 你不要看它线条发生作用，它更重要的了，它在阿赖耶识里边，啊，储存了现有种子了，它决定你下一念或者将来嘛，这个心思嘛怎么运作，啊，它作为你将来起念的这个因。第二呢，持种，就是它储存的这个种子呢，它能保持它。这个种子呢有六亿，也是刹那生灭，虽然刹那生灭刹那生灭，但它就像河里边那个波浪一样，一浪推前浪，它永远不会消失，它永远储存在里边，阿赖耶识里边，根生气，它呢摄藏什么呢？摄藏这个变造跟摄藏，它能够变造。变造什么呢？我们众生的六根，我们的感知器官，就是阿赖耶识，不是我们的意识造成的。我们意识我想开个天眼，那不能。我想我的身体怎么样啊，我想我变成一个一个美男子和美女，那不能。那是你的阿赖耶识他已经编码以后他编出的一个结果之一。这是他摄藏摄根摄生，这个根是感知器官，生是生气，气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叫气世界。我们不要认为气世界跟我们众生的没有关系，它是我们阿赖耶识所摄，就是它是阿赖耶识的一部分啊，是由阿赖耶识的这种处理信息的这种功能，摄的这种功能的摄藏的功能的，使它成为这样啊。所以我们大家看起来的世界好像都一样，但是这个世界的气世界自然界的它的气候啊，它的生态环境呢，这个呢是由我们共同受用这个世界的众生的造的业，你的心理活动啊，你的各种活动啊，生产活动这种活动所决定的啊，要造成污染呢啊，就佛经里边直接的讲啊，气候的变异是由众生的所造的业决定的。所以各地的气候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各地众生所造的业不一样，所以它的阿赖耶识里边的这个气就不一样啊，这是阿赖耶识的功能。那这一点非常重要了，这一点是现代心理学呢它一点也不能知道的，这对啊处理我们这个主体跟客体啊，人类跟这个自然界的关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如果你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你肯定会分裂，肯定会造成这个我们生态环境的污染，最后呢毁灭自己，毁灭地球。虚和人先做主公，这是我们众生轮回的时候，入胎的时候嘛，他阿赖耶识先来；死的时候嘛，阿赖耶识最后走。就像一个主人公一样，这一句呢是为了押韵，所以他这样讲。实际上我们如果把这个主公理解一个轮回的主体的话，这是不符合于佛法的。佛法不承认一个轮回的主体，阿赖耶识并不是一个主体，它只是有三藏的功能。而且严格的讲，阿赖耶识也不是先来，不是说没有一个纯粹的阿赖耶识你就投胎了，投胎的时候还是无用投胎，它是一个有一个身体，并不是有一个阿赖耶识。所以先来呢，来先呢也讲得不太准确，去后呢，那去后的呢确实是从身体里面要出了一个东西，一种功能吧，或者一股气吧，但是那也不是整个的阿赖耶识，因为整个的阿赖耶识呢还摄里的根生气，那只是阿赖耶识的见分而已，最后怎么那阿赖耶识是见分而已。所以这一句呢有林先生的批评嘛，只要理解了他是为了押韵嘛，这样大体上这样说的也是可以这样说的。不动地前才舍，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道后亦属空。 就是阿赖耶识有三个位置。在这个菩萨的第八地跟阿罗汉国以前呢，它叫做阿赖耶识，翻译作常识，因为它经常储藏清净的种子，也藏污染的种子，使我们自己呢能够感能够成不善的这个业果，产生不善的负面的情绪，甚至得心理精神疾病啊，这个都是阿赖耶识它藏的种子的这种作用，所以它是一个中性，这不是它造业，它不能造业，就它藏的种子呢是造业，所以它叫做杂染的。阿赖耶识必然是杂染的，因为它里边夹杂有染污性的种子，也叫杂染的。到不动地呢，第八地跟阿罗汉果了，辟支佛果了，他把烦恼全部都断尽了。这时候的他的阿赖耶识不叫做阿赖耶识，他叫做意识识。意识是什么呢？意识一地一赖耳识，叫做意识。他说现在种下一个因，将来成熟；我这今生种下一个因，后世成熟。我前世种下的人呢，今生成熟。依赖，我今天我前世是一个畜生，我种下的因啊，我今生做人了，我的今生成熟，这叫艺术，艺术是，艺术是干什么呢？处理信息，处理业报的信息。比如说一个阿罗汉果，他的阿赖耶识，因为他不造，不起烦恼。所以他的阿赖耶识里边不出藏烦恼的种子，那就是不是杂染，就不能叫做阿赖耶识，只能叫做艺术识。但是他还处理你的前世的业报种子，如果他前世杀了人的话，这个命子还要还的，他今生呢还可能被人杀死。这祖师里边记载有好多好几被人杀死。如果他前世造了杀业比较多，他今生呢可能多证到阿罗汉果以后，他可能多病。若他前世造的这个经常发怒，脾气不好，脸色不好，他今生呢感到的这个相貌呢可能是很丑的，他证到阿罗汉果以后，他这个艺术果了，他就是艺术果，他不能改变，他还很丑，这叫艺术识。当然了，他现在造的善业无漏业了，他的种子呢也储藏在他的艺术识里边了，将来成熟或者现在成熟。然后金刚道和艺术空，金刚道指的是金刚预定，就是成佛的时候之前呢，他必须要入一个金刚预定，又叫做如金刚三昧。这个定呢为什么把它叫做金刚预呢？因为它像金刚一样，它可以摧碎所有的烦恼之处，包括我之法之最微细的法之。然后到十地菩萨最后成佛了，抓尽最后的一分法之，只有这个金刚一定呢才可以断。这之后呢，艺术师就不能叫做艺术师了，那么叫做什么呢？大圆无垢同时法。他的这个阿赖耶识呢就转为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呢意作无垢识，完全清净无染的。他作为一种心识呢叫做无垢识，有的部分嘛，有的经上嘛也把它当作第九识。然后它的功能呢就转为大圆净智，这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是什么呢？显现庄严的净土跟报身。它的阿赖耶识里面摄藏的根身转为这个庄严的报身，他设的这个气世界呢转为净土，而且这个转呢是动转，他一刹那间的成佛的一刹那间，他的净土就成立，他的阿弥陀佛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了。他不是我今天修一个宫殿，我明天植一棵树他就成就，他成佛的一刹那间呢，他马上就成就，马上就出现。他的报身呢也是在这一刹那间马上就出现。然后呢普照十方尘刹中，他是大圆净智了 普照十方，层层叉叉，最微细的像微尘数一样多，那个法界里边的那种刹，一个世界，很大的一个世界，一个单位，那是多不可数的。华严经典有具体的描述，那现在的天文学、艺术学的，还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他可能现在看到的宇宙，只是这个华严法界海当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就在这个宇宙之外，还有很多的宇宙，这个宇宙学家嘛，很难想象的，不敢想象到。但是佛的大圆镜智呢，就连这无量无边的法界所有的微尘数的这个国土，它都普照，它都能同时能够在一刹那之间呢，所有的都全部能够看见。这里边的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都能够看见。这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争论很多，就是一个争论呢，它究竟阿赖耶识后面有没有一个第九识？在这个有一个论里边嘛，还讲有十一个识。第九识呢，在藏传密教和跟唐密的密教里边呢，它都用第九识。就是如果说有一个第九识的话，这只是人类建立的问题，它是把阿赖耶识里边所藏的无漏种子，或者阿赖耶识如果说它有一个，还有一个里边有一个本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觉性的话，可以把它建立为第九识。这个第九识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就是它的智慧嘛，叫做法界体性智，它就是体证真理，它没有大圆镜智，他所能证明的这是真理。那么唯识经学嘛，把这个智慧呢设在要观察之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密教，就这个阿赖耶识究竟是有没有一个实体，能不能看见呢？密教认为是可以看见的，他呢净天眼呢是可以看见。这个唯识的经典里边说，二乘这个显阳圣教论里边说，三乘见道者有容可见阿赖耶识，就是不管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他见道的人呢就是也可能都可能见阿赖耶识，也就修中观也好，也见道以后也可能见阿赖耶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阿赖耶识是可以见的，它有没有相呢？这密教说也是有相的，它起码它的见缝呢是位于这个心脏附近这个地方，南传佛教也能看见，它叫做心色一处，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很亮的点，这里边呢储存有心法的种子，而种子呢只有两种颜色，一种黑的，一种白的。所以有这种净天眼的人呢，他一看你，他远远的看你那个地方的，那个阿赖耶识里边的清净不清净。如果是见道，他完全是亮的，若是这个烦恼很少，他就黑色的很少，白的很多。如果烦恼很重了，黑的就很多。他就这样看，说有的禅师他能看见，他怎么鉴别一个人？这个见到与否的，他一看你远远走过来，他就能见你这个人那个地方的人是亮的这个显教里边是不说，他说稍微阿赖耶识也不准确，因为阿赖耶识它是一个常态的，它的体性呢是没有界限的，起码是没有边际的。这个不仅仅是佛教里边的人能看见，就是外道十无边处前的人也能看见，进入十无边处定的时候他唯一所见的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无边无际的阿赖耶识这我碰见过两个能够看见这个心门这里阿赖耶识的人，他不知道那就是阿赖耶识，他一个生天生就能看见，他以为大家都能看见，但是他看不见里面的种子，一个是修完以后他能看见 当然这两个人嘛都是前世都是证得阿罗汉果的。我自己在11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呢，我忽然看到我自己的心呢有三个层次，如果要描述的话，那就是真实相，阿赖耶识如瀑流，就像一条河呢，从这个无始的过去来流向未来，而且这里边浮动有很多黑色白色的种子，而且它的底层呢还有一个，它是没有边际，它跟整个宇宙一样大。这就是善根发相，这是因为我前世曾经生于这个十无边处前，它是十无边处定的这个境界现前，偶然现前这个。所以这个阿赖耶识呢，你要穷尽它的话，那就像经里边讲的，二乘菩萨都不能穷尽，它非常微妙，非常微细，那只有佛呢，才能穷尽它的底蕴。那这个法师给去送了，就算讲完吧。啊，还有什么问题呢？对呀。
是的，体验一下，就是说刚才讲到那个心智根的时候啊，所以有讲到那个心智根是那个大脑的一个功能。
有现在有人这样讲。
现在这样讲，但是这个好像就是如果一个人能出体以后，医生出来了，这个医生是有没有这个必要去成立？
这个按照这个密教讲嘛，它就是气。
但他那个
是他的前五识的他所依的，他所成就是他有一个物质性的一个载体，那就是五种气，他就五种支配气、容器什么的，五种气。五种气是什么呢？就是五种气呢，相当于现在的就是一种能量的一种波或者一种长或者一种，因为它的归根结底里把它的大脑的这个功能，大脑功能是什么呢？无非是这个大脑神经网络的这个。振动，互相运作一种振动，那不是气吗？所以你讲它是这个五种支分气的，对，你讲它是那大脑的神经网络的运作，那也对，可以这样解释。
还有一个什么？就你刚才讲的那个自通病，你能不能把那个通病
什么？
什么呢？自通病，自动通病啊。
自通病。
哎。
四分地我也没入四分地，这个很微妙的，总之是身体就看不见了，空无边实性，身体看不见，看是看见什么呢？看见无量无边的虚空。这个缅甸的这个宣龙禅师讲嘛，他是个像慧能一样不识字证得阿罗汉果，一眼证得阿罗汉果的，然后发了神通。他讲这个是空无边实性是外道所，就像道教，他观道教，他也观空，他观的空是什么都没有的空，所以他观成以后，连身体都观成空了，就进入空无边处定。完了，十无边处定，他说是内道。如果做这个一切唯识观，在佛教里面做唯识观嘛，你观到唯识以后，你还没有加道，就观到一切唯识，就是阿赖耶识变现，那么就是看见一个阿赖耶识，无量无边，这十无边处，身体也没有。然后无色有处定，他讲也是味道，比如像道教，道教啊再深一层的解释，什么是虚无呢？虚无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比那个空无边处，因为空呢还有个形象，无色有了没有个形象，纯粹是一种意识上的一种分别概念，和无色有处，这个下三处定呢，他说还是可以修观的，就是到非想非非想处。这个非常解释非常难以解释，因为想呢就是认知感知，它没有感知，还有的解释就是没有说的感知，但是还有微细的感知，这个也是宣龙禅师讲也是内道所学，这里观察有中观，不管从中观为识进去，你观到所有的想感知都是虚妄的，非想，把所有的想都非想，但是还有一点点想，就是我能观的这个心呢，他觉得还有他的第七摩那时的居心瞬间没有打破，没见到，他总会感觉到我内在还有一个能观的这个心呢，虽然没有身体，但是还有一个能观的心，到这一点观破就见到，这个在修到这个的人很少，但是可能古代是有的。
这样推理的话，就是说这个 个人的非常非非非常不幸，就不一定是在正到得戒定以后才能证道。那你见到的过程当中，见到也不一定是说一定要证到得戒定以后才能见到。
这个分为慧解脱跟定慧境界脱两条路子。慧解脱的话，就是见到道以后，他不一定有禅定，顶多能入得初禅道，但是他也不去以前入这个初禅，他把主要的精力就花在断烦恼上边，他一生可以断尽，就是禅宗的路子都是这样，他不去修这个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修神通干什么呢？他认为那没有多大意义，你还来生转世以后全都没了。那神通跟智慧你转生了全都没了，禅定全都没了啊。然后要定慧去解脱了，你还得四禅八定五神通都得修啊。他修这些非常不容易，那不是你一生一世的修完，就说阿罗汉定慧去解脱的阿罗汉也不是六神通都具全啊，他有的可能有五种，有的可能有四种啊。那就说修非常不容易，他要多生多世很长的时间要修，就是神变通，你身体随便都能变，能把外界的物质变，这个是最不容易的。他清净道论里面他有一个，他有一个解释嘛，他说，百千万亿众呢，修到这个四禅，能够修到神变通，其中顶多一个，百千万分之一，百千万分之一的修成这个，神变通的人里边，你要当众表演。我身体忽然消失了，或者我变成什么，又是百千万亿分之一都没有，只要别人看着他就不能。一个能够在虚空飞行的人，只要旁边有人看着他不能，所有人都见不到，因为他不能。为啥不能呢？因为别人的意识场干扰他。这个是他们研究特异功能的人不明白的一个地方。这些人他研究的对象也确实有特异功能，但是特异功能呢是一种心理功能，心理功能它发挥的时候它需要严格的条件啊。就是说有一个，虽然有的人没有功能，他前世功能很大，尤其是那种身份很高的人，那科学家来当官的，他的气场呢比你有功能的甚至比你佛教修成神通的人要大得多啊。有神通的人到他跟前就没有，只要别人的气场比你大，你就没有。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他就表演不出来，但是那小孩他爱面子，他就会作假的。一作假，他作一次假了，那科学家一看，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那次，他就不相信这个。他就是他没有了解，他拿别的那个科学研究的方法去研究这种现象，所以就弄不清楚。好吧，今天到这里吧。